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翻到新约圣经的第232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徒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打开你的话语，求你一样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敞开的心来领受你的道。求你接近你的仆人，让他在你面前成为你自己流通的管子，把你的道清楚的讲解，也让你自己圣灵在当中自由的运行，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谦卑领受你的话，使到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到你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提醒我们晓得怎么更好的来做主的门徒，更好的跟随你。把一下时间交托，就是掌管整个聚会，掌管这道听到的时间，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有这样的一则基督教的广告，本教会想聘请一位牧师，要有宋尚杰博士责备罪恶的能力，有尼托森弟兄建造教会的恩赐，有王明道先生圣洁的生活，有斯布森牧师布道的口才，有穆迪先生传福音的热忱，有卫斯理约翰组织的能力，有加尔文的神学知识，然后加上像老鹰一般的好眼力，像牛一般忠心耿耿的卖命，像狮子一般的威严，像狗一样的忠心，就更加好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的征兵启事的广告，不过在很多基督徒心里面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构想，我会将自己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最好用这样的一个一把尺来衡量，希望自己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有好像宋尚杰博士这样的责备罪恶的能力，王明道先生这样的严谨的生活见证，无论是在台上在台下都能够很好很强，这是人对不同的要求。使徒保罗在弟兄姐妹 身上所做的是什么工作呢？啊，这段圣经啊，刚才我们所读的《帖撒罗迦前书》二章一到十二节，使徒保罗把他整个生命的见证呈现出来。究竟保罗在他们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传道人？他侍奉的性质的态度是怎么样？那么，其实，在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保罗就稍微提到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保罗就已经说了，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都在乎原因，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么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那保罗在第一章提到帖撒罗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怎么样的效法保罗？正因为他们也从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的人那里看到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这样的接受保罗。所以保罗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那因此在第二章，保罗在这里再次提到他进到帖撒罗迦弟兄姐妹当中是怎么样的形式为人，所以在这里再次重述他在他们当中的工作，他所传的信息，他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所以这段圣经保罗特别说到，你们晓得，你们知道，这里特别提到说，你们原晓得我们是怎么样。所以这是帖撒罗迦清楚，弟兄姐妹清楚知道的，而且你们知道，在整个帖撒罗迦前书里面特别提到你们知道至少好几次这么多，可见这里是不有人在诽谤保罗，针对保罗，无论是他的使徒的身份或者他的这个行事为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提出来，因为如果身为使徒，身为教会领袖这些人如果指控这些人所说的是真实的话，那么保罗就在他们当中所传的福音就失去了地。那么帖撒罗迦信徒他们如果真的是怀疑保罗的这个生命有问题，那么也会受到信心的摇动。因此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就再次的重复他所传的信息，他的动机，他在行为各方面和当时那些传异教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相信有可能是即使是少部分，有一些人可能受到这些谣言影响，所以保罗就似乎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这么长的辩护来为自己的同工辩护。那你说这个辩护有需要吗？保罗觉得是需要的，因为如果这些人的指责，这些人在那边诽谤他是缺失的话，那保罗所讲的福音是不是真实有效的呢？保罗在他们当中行事为人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模样，只是说一套做一套吗？那因此保罗在这里特别再次提到他的属灵生命，他承受的品格，他的为人生命见证所说的话是很重要。那一个基督徒美好的品格是他可以继续蒙神赐福侍奉的一个基本条件。今天很多处的工作事业不在乎这个人品格，他行事为人是怎么样，甚至他道德原则不是很重要，只要这个人可以替公司赚钱，这个人可以给公司带来一些盈利，肯定有帮助，这个人就可以很好的工作下去，所以和他自己私生活是怎么样拉不上任何关系。但是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在教会侍奉的一个工人呢，保罗在这里说不是的，因为这个人他所讲的所说的必须和他生活行为是挂钩的。因为人的眼睛是雪亮，一个神的仆人，一个传道人，如果丧失他的品格，他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他所传的福音也会被打折扣，信徒的信心也会被动摇。所以保罗在这里再三的重复说，你们知道，你们原晓得。一个为主寻道的宣教师埃里奥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子记载，他说也许其他工作不是这样，但在属灵的工作上，侍奉的人他的品格决定他工作的素质。在英国，这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和拜伦，他们是不受道德限制的一个自由 写作家，他们可以写出很好的诗歌作品，受人欢迎，他们的道德生活却是一塌糊涂。那么德国的作曲家这个华格勒尽管他生活放荡，他还是可以写出很优美的音乐，被人颂扬和被人纪念。不过他的生活是放荡乱七八糟，这是外面的工作的确是如此，但是侍奉神的人，他的工作如果是工作是一套，生活是一套的话，人会怎么样看待呢？福音真的是这样大有能力改变人生命吗？保罗在这里又提出说，不是的，生活和侍奉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说分成两大段，第一节到第六节描写保罗他是为真理做一个坚强勇敢的战士。说到真理方面，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么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讲到保罗好像描述他是一个慈爱的一个属灵的父母亲。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如果你要简单讲，就是说讲到真理，那么第七节到十二节讲到慈爱，就是保罗都成功的扮演这两个角色，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效仿。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真理，但是教会里面也需要有爱，为真理热心勇敢是好的，但是我们也需要真的用爱心用生活见证去关怀。那高举真理为真理辩护，勇敢坚定指责罪恶，绝对不妥协让步，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要一面倒不要把相对不必要真的争个你死我活有些人把自己抬得很高有些人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解经才是正确，这样的一个圣经版本才是正确，甚至他们认为说，如果你没把工作辞退你没有把房子卖掉，你不算是为主舍弃一切。所以你要为教会热心，很狂傲的很狂热的是要变卖你所有的，你才是真正的热心，才是真正的为主付出。甚至你要公开的认罪否定自己所谓你才是贵正。以前教会就是这样，曾经有在中国你必须这样才是贵正，如果你不是把房子卖掉，你不是所谓公开的否定自己公开的认罪，那你还不是贵正，你还不算是主的门徒。所以高举真理，但是这些真理是不是太过偏激呢？以致他们就用手上说反法所谓分别出来和别人分开其实这是在真理上偏差，在真理上太过强调，而是忽略了这个爱心去包容，爱心去认真的看待。就像我们过去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强调说只有这个圣经版本是正确，其他都不是正确，一直把相对的东西当作绝对的来否定别人，而却缺少了爱心包容这是在真理上偏差，缺少了爱心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在真理上保罗真的是很勇敢，但是在行事为人，在对待信徒，他却蛮有爱心的，像慈爱的父母一样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这里说进到你们那里，就像第一章第九节这样说，第一章第九节保罗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发明我们是怎么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将一切偶像归向上帝，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保罗过去怎么进到他们当中，马其顿、亚盖亚这些弟兄你们都知道，而帖撒罗尼迦当时弟兄姐妹他们也知道保罗是怎么在他们当中，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提到他过去在他们当中是怎么样的行事为人，是怎么样把福音传到他们那边去。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一直提到说，你们原晓得你们知道这是保罗要提到说，他所讲的是用他生命来见证出来的，不只是讲一套说一套。因为当时有人指控保罗的身份，使徒的身份，以及是讲保罗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的一些态度是贪心贪财等等，这是保罗在上面特别提到，他没有常做贪心，这是上帝可以为他做见证。所以保罗在第二节说，我们从前在菲利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提到他在菲利比被害是指在身体上各方面受到苦，受辱是指他在精神方面保罗和希拉到了菲利比，他们 被诬告被关在监牢里面，那么他们被剥了衣裳，他们被打了许多棍，这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几章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残暴的举动行为啊。虽然保罗面对这些逼迫，但是保罗还是不惧怕的，在那边勇敢的传福音做见证啊。保罗强调说，这是你们知道，你们可以做见证的，这是不只是腓立比信徒知道，帖撒罗尼迦信徒也知道，因为当保罗离开腓立比之后呢，后来就到了帖撒罗尼迦，用一年三个安息日在那边讲道，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那么开始的时候有好些人信从他的所传讲的真理啊，但是后来也有一些人来继续搅乱，来攻击保罗，以致保罗最后要离开帖撒罗尼迦。所以保罗说，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曾经怎样面对逼迫，面对苦难，还是勇敢的在帖撒罗尼迦下面传福音。那么虽然被害受辱，但是保罗还说，在大征当中还是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就在强烈的反对压力之下，保罗是竭尽所能的，不怕困难的，不怕危险的，这些反对压力还是去勇敢的见证主。那这是保罗和其他当时那些假教师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是保罗说明在他们当中过去这些事情，他们明明知道，他们可以看得到。然后第三节第四节保罗就继续说到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所以第三节说，我们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这里三个不是，就是他所劝勉，就是保罗整个生命，保罗在他们当中所传的福音，在他们当中所说的话，所做劝导的工作。保罗说不是出于错误，就是说他所传的福音的真理不是自己编造出来的，是神托付他的，所以在福音真理上绝对是神的大能，不是人的道，是神的道。那么不是出于误会，就是说他没有那个不纯正的动机啊，就是下面有人指着他贪心那种求荣耀，保罗说他不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误会的动机啊，也不是用诡诈，就是保罗的侍奉里面引人归主，教导真理，正坦率直接，但是他不是用什么投机取巧的手段，用诡诈，用手段来表面些活动来巴结的，或者来奉承的。保罗说不是，他在传的福音是绝对正确的，他的动机也是纯正的，他的方式也是正确的，不是用诡诈。所以综合第三节的意思，保罗反面来说，他所传的福音，所传的信息源头是从神来的，是没有错误，也绝对不是不纯净不纯正的，他没有用诱惑人的方式。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第四节他就说了，但上帝既然愿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就照样讲。所以在宣传真理上，我们看到保罗他是讨神喜悦，不是讨人喜悦。所以对保罗来说，他侍奉是一个神圣的工作，是神托付他，神验证他，就是说神看中保罗，神知道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是保罗自己能够见证，他是神一个忠心的管家，是神验证他，把这样的一个福音托付给他，在外邦人当中，在帖撒罗尼迦当中来跟他们分享福音，神验证他经过考验合格的，把福音托付给他，尤其把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托付他。所以从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蒙召进去之后呢，整个生命改变，神呼召他做外邦的使徒，在大马色的路上，整个生命翻转过来之后，保罗就勇敢的向前，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逼迫，保罗是决定是在真理上是讨神喜悦，不讨人喜悦，因为是神验中他，神察验我们的心，神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保罗对他们做的见证。所以保罗说不是要讨人喜欢，而是要讨那参与我们心的上帝喜欢。那这是一种侍奉者应有的态度，今天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是为了讨好人，是为了讨神喜悦，是因为神的托付。保罗就说这是神的托付，他好像是一个忠心的管家，这是神把福音托付他，叫人与神和好，这样的一个福音，保罗就不是讨好人，保罗不是说一些献媚谄媚人奉承人的话，保罗是很直接的传讲神的道。所以在第五节保罗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常说贪心， 那因此保罗在他们当中所传的福音信息是从神来的，是神托付他，他不称那些人用那种说他有一种意念或者贪心或者一种求荣耀的心态。那保罗说明这是神可以做见证，这也是他们可以知道的。保罗可以说坦荡荡的赤裸裸的在他们面前，保罗把他们的生命敞开，不只是他传道，他的整个生活是他们知道的。所以主耶稣的福音，圣经的真理，有人喜欢的部分，也有人不喜欢的部分。当责备罪恶犯罪的时候，可能有人讨厌，但是作为福音的使者，保罗忠于神的托付，不只是讲平安的信息，责备的信息保罗也要讲。作为神的仆人，就是忠心传讲神的道，因为他要讨神喜悦，有一天要向神交账。所以五到十二节，保罗就讲出他自己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情况，他的为人怎么样，他给神的仆人做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我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同工他们没有说要讨好人，意味着讨好人或者要在他们当中得到些什么好处求荣耀。既然神呼召他做使徒，呼召把这个福音托付他，验证他就忠实的讲，所以他的话语是诚实的，他没有藏着自私那种谋财求利的那种动机，他不是一个只是外貌虚假内心却藏着贪心的人。保罗说这是你们知道的，这句话多次出现在 这段经文里面，至少第一章第五节、二章二节、二章五节还有三章第四节，就是 他们可以看得到保罗在他们当中做些什么，即使那些看不到的有神可以做见证，这是保罗说的。他们可以看到可以听到，他们都知道啊。如果即使看不到听不到，那保罗说这是神可以做见证，在是第五节那边。所以保罗同工没有在他们当中说这些奉承的话，这些外在的行为帖撒罗尼迦看得一清二楚，即使看不到的神可以做见证啊。今天我们心里面有些什么贪心，我们今天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些什么意念，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啊。人也许看不出来，但是神知道。我们可以瞒过人，但是瞒不过神。上帝可以为我们侍奉做见证吗？上帝可以为着我们所讲的话做见证吗？那这是保罗他勇敢的在帖撒罗尼迦面前他说这是你们知道的，这是上帝可以做见证的。然后他也在信徒当中，他不求人的荣耀，他放下自身的权利。所以第六节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这个荣耀就是包括得到别人的称赞，得到别人的尊重。那保罗作为基督的使徒，他是有资格得到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尊重，特别他是在那边建立他们的教会。但是保罗完全没有想到说要在他们当中得到什么尊重，甚至没有想到得到金钱上的支持。保罗没有这样的想法，要求帖撒罗尼迦信徒尊重他啊，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地位，希望他在我们当中得到什么好处，保罗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希望。他说虽然可以叫人尊重，他真的是可以叫人尊重，因为他有使徒的身份，而且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他一年三干期的在那边建立起来的。但是保罗说虽然有权利要求你们可以叫你们尊重，却没有向人求荣耀。原本他可以用使徒的身份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但是相反的保罗他没有，不止他没有，他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保罗不只是说他没有要求他们得到些什么荣耀他们尊重，反而保罗在他们当中存心温柔。所以可以说在真理上保罗像一个狮子，很勇猛的，很勇敢的，对一个福音的战士绝对不妥协，不是讨人喜欢，是讨神喜欢。应该讲的他就讲，责备的就责备，虽然不喜欢，但是保罗是这样责备，他不是讨好人，他是来是讨神喜欢。所以面对恶势力，保罗是勇敢坚定，不惧怕，像狮子一样的威勇凶猛。但是对于神的儿女呢，对于教会呢，保罗好像一个如养自己孩子的母亲一样。所以第七节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啊。这个是一个叫人尊重和如养自己的温柔是完全相对的。保罗 不是要人家怎么称赞他、高举他，或者 得到什么荣耀，得到什么称赞、尊重。保罗反而是很温柔的在他们当中，来爱心的款待他们。他真的是一个不求全柄、不摆架子一个谦卑侍奉的传道人。这个儒雅就好像一个母亲啊，我相信做母亲的，好像抱着孩子，孩子在怀抱当中，受到呵护，受到那个保护，感到很亲切，感到很有安全感一样。啊，保罗就是要让弟兄姐妹生命里面得到那种安全，得到那种鼓励。保罗就像母亲一样，儒雅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母爱的标记。所以保罗清楚基督需要成长，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软弱，或者当中有些受到这些假教师的那样的一个谣言控告保罗，受到保罗的一个是一个怎么样伪装的一个使徒，或者一个贪财、一个求荣耀。所以保罗其实从他内心里面，保罗真的难过。保罗就像母亲抚养这些孩子，要保护他、呵护他，付出时间、精神在他们当中，任劳任怨，这是保罗的服侍的心态。保罗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承担的。那这是保罗他整个生命倾倒在他们当中，没有保留的付出，就要像母亲伟大的爱。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那为什么保罗爱他们呢？因为他们就像保罗儒雅自己的孩子一样。这里说这样爱你们，好像可极度的可想关心他们，好像母亲很可想很愿意保护孩子一样。这个爱就是保护的意思。保罗爱他们，愿意把最好的东西分享他们。保罗不是在他们当中得到些什么利益，而是分享上帝的福音，让他们得到福音好处，而且分享上帝的爱。甚至保罗说，连性命愿意给你们，因为给他们，因为在他们当中好像舍己保罗不是漫无目的的，好像盲目的牺牲，他真的是因为爱这些信徒，这些是看到他们在主里重生，看到他们在教会成长，保罗爱他们，愿意为他们付出，就像一个母亲不会斤斤计较的看到孩子愿意为他们付出一样。所以保罗不是一个随随便便敷衍失德的一个传道人，他竭尽所能的会做这些弟兄姐妹付出生命。所以对保罗来说，献上自己和传扬上帝的福音是不可分割，不只是传扬福音讲的就算了，传扬福音看他们生命有没有成长，他们生命有没有被保护，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神的爱，而且在爱里面成长。那这是保罗传福音以外真的付出时间，没有保留在他们当中来教他们成长，直到他们成长为止。这是保罗像母亲那样看到孩子成长是多么的高兴，像我的孩子需要客户，需要不断的去鼓励，保罗继续在他们当中，所以像母亲的爱一样。他说，因为你们是我所疼爱的啊，这里保罗很坦白的说，你们是我所疼爱的。因为保罗心里面充满主的爱，他被主的爱激励来推动。可以说第八节他是大部分的那些有人说他是求荣耀，在他们当中为什么这么辛苦在他们当中，为什么要去探访，为什么要去关怀，哦，原来他有目的的。那保罗是这样的人吗？保罗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啊！不是因为这些很有钱的人所以保罗一起去探访他们，一起去关心他们，不是，保罗绝对不是这样。保罗是很认真的看待他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就像一个母亲很认真看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啊！这是保罗毫无保留的为他们付出，像母亲伟大的爱一样。这样的人愿意付出时间精神在他们身上。那么第二章第九节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你们纪念就是你们应当还记得，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纪念就是你们应该还记得。他们已经记得保罗他们在他们当中是怎么辛苦劳碌工作啊，他们有眼看到保罗是怎么在他们当中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啊。这个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不只是保罗在他们当中传福音教导他们建立他们生命，保罗还要为做他自己生活，他一面制帐篷一面供养自己和他的同工的需要。所以保罗这里说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这是指保罗一方面他真的不要累做他们， 因为下面说免得你没人受累。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保罗他在信徒当中一般上如果我们知道天上人家信徒一般上也不是太过有钱，虽然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开始信主的时候有一些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不过一般上他们也面对生活上的逼迫当时的这个天上人家信徒都是比较穷困的，所以保罗不要在他们当中传福音要他们受累，所以保罗从早到晚他自己工作供应自己的需要。那保罗这样的一个劳苦工作可能也给人家批评为什么他又传道人总是可以给人批评你全职就是说你好像不会自私自利或者希望人家在当中做些什么，那如果你真的是外面自己工作，特别在中国，我在讲中国中国那边的一些传道人真的有些困难，如果你真的是拿教会的薪水，那就是你好像依靠教会要教会弟兄姐妹大家都奉献很辛苦等等如果你说我凭着信心做传道，一面工作一面侍奉，人家就觉得你又爱世界，怎么样都给人批评。保罗也是这样，但是保罗就不管别人怎么说，保罗就觉得说他不要给他们受累，他情愿自己辛勤的工作，为了就是不要让弟兄姐妹可以有攻击他的机会，也不要知道弟兄姐妹他们在生活上感到很辛苦。哪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仆人保罗就是这样。第十节保罗说，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施恩人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保罗整个生命倾倒在他们当中，无论是他所传的福音，他的整个侍奉，他关怀他们，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事情和他们的关系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无可指摘。所以他在信徒当中行事是光明磊落，他的东西是纯洁的。他说有你们做见证，你们看在眼里面即使你们当中有人怀疑，上帝还可以做见证，他们可见的程度里面你们可以知道，你们可以做见证，他即使你们看不到的事情上帝可以做见证。今天我们可以在坦然的在神在人面前说有上帝为我们做见证，我们侍奉是坦然的天上人家信徒他们就是这样，可以看得到保罗整个生命的见证。保罗也勇敢的在他们当中说你们可以做见证如果保罗这样讲的话，他们看到保罗有一些任何问题，他们当然可以跳起来，或者他们可以反对他们说你哪里是这样。但是保罗说你们可以做见证，上帝可以做见证。然后第十一节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保罗在这里特别好像说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这是另外讲到说保罗不只是像母亲那样呵护来爱护来关心孩子，保罗像父亲一样的在那边劝导，在那边嘱咐，在那边安慰他们。所以保罗好像又是像慈父又像慈母一样，像严父一样来给他们一些知识，来给他们鼓励安慰。所以看到保罗整个生命可以说上帝为他做见证。那如果是最好的奖章是一个圣洁的生命，保罗肯定是当之无愧，他是一个最杰出的传道人。有一些人可能他讲得很好，但是他不一定做出来是那么好，在台上很好，在台下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台上台下都是一样，在人面前都是光明磊落，都是坦荡荡的，都是能够对得起神，对得起人，有神可以做见证。那有一篇文章说周间的讲台这样描述，他说最漂亮的礼拜堂，最出色的诗班，最庄严的气氛，最有恩赐的讲员，最有能力的信息，这些加起来呢，给一个新朋友的感染力感动力不如一个平时基督徒所带来的一个震撼。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他平时待人接物是怎么样，胜过教会各样的气氛，各样的好的讲员，或者各样的诗班，或者一个很好的礼拜堂，或者各样的组织的美好。但是当然可能一个基督徒不好的见证 就破坏掉了。所以周间的讲台重要呢，还是主日的讲台重要？当然都重要了。不过如果基督徒迟到早退，或者基督徒生活乱七八糟，生命没有见证，都是说一套做一套，说教会请他来聚会，一个很好的讲员讲道，他听得下去吗？他听得可能还是很多的怀疑。所以传道人讲台的声音的确有说服力，有影响力，不过平时弟兄姐妹所谓周间的讲台更重要。我们看到说腓力他对拿单耶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弥赛亚我们遇见了，所以他就说这就是拿撒勒耶稣，摩西所讲的那个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要把腓力带到耶稣面前，这个要把拿单耶带到耶稣面前。拿单耶开始的时候就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人物，腓力说什么？腓力说你们来看。拿单耶真的去看，不只是看了耶稣对话之后呢，最后拿单耶说什么？你真是上帝的以色列的王。所以当拿单耶来到耶稣面前跟耶稣对话之后谈之后，他真的说你是上帝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今天我们叫人来看耶稣，耶稣是耐看的一篇讲章，耶稣是可以给人家眼睛雪亮看到。那今天能看不到耶稣，能从我们基督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吗？可以从教会里面看到耶稣吗？可以从不只是主的讲台，从周间的讲台可以看到耶稣吗？求主帮助我们。十一节保罗刚才我提到的保罗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是怎么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前面第七节保罗像母亲一样如养自己的孩子，像母亲那样爱他们。现在保罗这里说像父亲一样，母亲就好像一个很呵护孩子，真的是一个表示那种慈爱温柔，这个父亲呢就好像一种自我牺牲那种愿意去劝勉他们、安慰他们、祝福他们、劝告他们。无论是母亲无论是父亲，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关系来描写他和弟兄姐妹那种关系是很亲密的，他们是可以接纳保罗，保罗他们当中是很真诚的，他们可以领受得到。所以绝对不是像那些假师傅那样所说的他是求荣耀，他是传着贪心，或者他有些什么不好的意图。那保罗真的是当信徒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像母亲那样的呵护爱护他们，但是当他们真的行差踏错的时候，保罗是这样的劝勉他们、管教他们、嘱咐他们，这是保罗像父亲像母亲那样子对待他们。整个重点是什么呢？他说十二节，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到荣耀的上帝。所以保罗在他们当中主要目的不是真的是讨好他们，说他们高举保罗，保罗整个重点是我在你们当中所付出这些是叫你们对得起神，因为那个神是召你们进他国得荣耀的神，他叫你们出黑暗，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撒旦的魔鬼权势，进入永生神的这国度。所以这位神既然你们信了他，保罗在他们当中付出这许多，主要是叫他们继续能够有一天站立得住，能够对得起神。这是保罗在他们当中提出他在真理上是坚定不移，他在信徒当中是怎么的付出他的生命，是怎么慈爱的对待他们。从一节到十二节里面我们可以思想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上帝是查验者，是鉴察众人的心。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上帝验中了我，上帝是查验人心里面的上帝。两次保罗都说上帝可以做见证，所以上帝是见证人，上帝是查验人心的神，上帝可以见证我们，是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动机。人对你的侍奉怎么样只是从外表看，是不是一定知道动机呢？不一定，但是神知道人的动机，神看透一切，神是查验人心的上帝。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动机，今天我们侍奉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是怎么样 真诚、单纯、忠心、尽职，还是只是外表的功夫，那神清楚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就是金银宝石的工程，还是草木禾秸呢？可能可以瞒过人，但是瞒不过神。所以神是察验人心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态度，或者我们在外面，神都在监察。那我们有一天在神面前被称赞是良善忠心的仆人，还是一个受责罚的？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来侍奉上帝，因为上帝监察我们。所以我们侍奉不只是说我们要问心无愧，我们要常常问说，这是神喜悦的吗？那保罗是讨神喜悦，不讨人喜悦。所以每一个侍奉，每一个岗位，或者每一件事情，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是讨神喜悦，因为神在监察我们，神悦纳我们的侍奉嘛。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体会的，因为神在监察我们，不管说我们，不管做我们做任何东西，在哪一个岗位，神都在看。人看不到，神看到，神知道，神在监察着我们。那保罗就是清楚知道神在监察他，讨神喜悦，不讨神喜悦。所以这点让我们被提醒，今天我们能够侍奉神是完全是神的恩典。那我们继续在侍奉上讨神喜悦，在任何事情上我们知道神在监察，神也在祝福，神也在引导。第二，我们看到上帝是呼召者，他能够拯救改变你的生命。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上帝的福音，是第二节、第四节、第八节、第九节提到上帝的福音。这个福音是出于上帝，是借着耶稣基督完全的救恩，所以福音是借着上帝的名来传讲。而也是因为人对上帝的呼召回应，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能够体会主耶稣宝贵的救恩，因为神呼召我们，神借着福音，主耶稣完成福音，神也借着人的传讲，让我们听到福音，神呼召人悔改。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是因为神借着福音来呼召我们。神不只是呼召我们跟随他，神也常常提醒我们，要求我们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真的是要与蒙召的人相称。福音已经完成了，神在呼召人悔改相信他。所以人犯罪，人在黑暗当中，在罪恶里面被罪捆绑，我们本来都如羊走迷，叫人偏行歧路，走向黑暗灭亡，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回到神面前，我们都是迷失无救。不过神借着福音来呼召我们，神打开我们心里眼睛，叫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就像前面所说的啊，第一章那边就是说，我们是怎么离弃偶像归向神，要不是那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是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是神借着福音来呼召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回到神面前，神在呼召。那我们信徒呢，神也呼召我们分别为圣，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将你们与世人有，并将你们与万民有分别，是你们做我的名。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我们已经从黑暗罪恶里面分别出来，那我们继续与蒙召的人相称。所以神呼召我们不只是跟随他，因为这是神的爱，那我们跟随他，神也呼召我们侍奉他，不只是离开罪恶，在神的工作上有份。神呼召我们，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今天我们听到神的呼召吗？过一个圣洁生活来讨神喜悦，无论在我们某个生活某个侍奉岗位，那我们都听从他的呼召，做一个蒙顺服蒙爱的儿女。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保罗的整个心智和态度，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刚才已经说了，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一直说，你们晓得，你们知道，所以显示保罗整个生命，他的同工他们所做的，是天上的一家弟兄姐妹他们所看见的，他们可以证明保罗的行事为人是不是和他所传的信息是一致的。保罗的生命就像一篇讲章，他的生活侍奉可以成为美好的一个见证，可以成为基督徒学习的榜样。保罗勇敢的传福音，在真理上像一个狮子一样勇敢坚定不移，忠心到底，忠心传讲神的话，宁愿得罪人不怕神，宁愿得罪 人，他不要得罪神。那这是保罗忠心传讲神的真理。那保罗的侍奉动机也是很纯正的，他所传的是绝对是从神来的福音，他不是为了讨好人讲一些虚假的话，歪曲福音，只是讲和平的福音。保罗传讲的福音是正确的，所以他说不是出于说，也不是出于诡诈，也不是出于毁。所以保罗整个传福音的内容是正确的，他的动机是纯正的，他的手段他的方式也是正直的，绝对不是要讨人喜欢，绝对不是一种诡诈，一种谄媚，一种意味的讨好人。而且我们更看到保罗在整个侍奉当中，在弟兄里面像母亲的爱，劳苦服侍，他不要加重他们的负担，情愿自己昼夜做工辛苦劳碌，而是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他们，不纪念自己的过失得失。保罗不只是像母亲那样，他有父亲那种形象，精心的教导，包括身教言教，劝导他们，安慰他们，嘱咐他们。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教育服事里面，我们是不是像保罗那样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和侍奉，来侍奉神，像父母亲一样那种属灵的生命来培育自己的孩子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常常借着人话语来提醒我们，叫我们在真理上做一个勇敢的战士，让我们晓得在真理上绝对不妥协，出于你的心意，绝对的真理我们必须持守，也让我们知道在真理上我们要求自己忠心，同时在弟兄姐妹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保罗那样一种谦卑，那样一个为父母的心肠一样来爱我们弟兄，爱我们的姐妹。就我们做的不妥的地方，求你自己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有爱有真理，也让我们真是能够知道你是才有我们心的上帝，你呼召我们出来就是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魔鬼撒旦权势进入永生的爱子的国度。叫我们不只是蒙恩得救，让我们成为圣洁蒙爱的儿女，因为你是圣洁的主，你呼召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荣耀你的名。求主帮助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提醒我们常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讨你喜悦，好让我们真是能够见证，也在我们当中居首位，也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好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就像保罗那样的生命在弟兄姐妹当中彰显出来。求主恩待我们，让你自己的话语继续向我们鼓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提醒，以致我们教会真的是能够建立一个主你所喜悦的有爱有真理的教会，有你的荣耀在当中彰显。听我们同心祷告，让教会弟兄姐妹都得着天地，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